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Hello,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Alina。 大马卫生部呢，10月1号开始呢，他们就正式执行这个公共卫生烟草产品管控法令嘛。而所执行的这个法规还有指示呢，都会涵盖电子烟在内哦。因为卫生部长呢，拿督 C 主席菲里之前也是有提到，这将会有帮助于控制像未成年啊，或者是一些青少年啊，售卖电子烟产品的问题，并从根源上面去做出一些改变的。那今天 TFM I ask you 呢，有时事评论员沈博思在节目中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课题。早安，博思。
早安，谢谢我们的主持人 Elena， 还有我们的贾克伯，还有我们的 TFM 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博思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其实马来西亚有一些地区的商店哦，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啊，甚至是网络上面很多商家呢，他们都是公开贩卖这个电子烟的。你认为说这个现象是不是也表明说，当前一些监管体系其实是存在一些漏洞的？而且现在他们又刚好开始实施了这个新法令，你觉得话？他们会怎么样去应对这样的一个现实的状况呢？
其实呢，在这个2024年保障公共卫生和管制吸烟产品法令呢，这个法案其实在1月24日今年已经国家元首同意了，在2月2日上在宣报上已经颁布，
对，
只是迟至10月1日就是在数日前才正式的去全面执行。所以说呢，过去呢，马来西亚在烟草管控法规中并没有明确针对电子烟这一环节，这使得电子烟市场呢，在过去几年呢迅速的一个发展，监管体系根本没有一个完善的一个运作系统，根本无法进行监管吧，这么说。这导致大量商家呢，过去都是公开或是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去销售一种电子烟的一些产品，因为没有法令的一个限制因此它形同合法化的一种销售一种情况出现哦。所以我们看回我们一些数据了哈，就从2022年的国家健康和病发率的一个调查青少年的一个健康调查中数据我们来看马来西亚的青少年中电子烟的使用率已经达到 14.9%。这比起2017年的 9.8% 有了一个显著的一个增长。当然这种现象也令人关注的是，因为同期的这种传统香烟的使用率也在明显的一个下降，从2017年的 13.8% 降至2022年的 6.2%。所以根据东南亚的烟草控制联盟在2023年那个数据，电子烟呢它以用多种的一种口味甚至一种卡通人物的造型，包括一些玩具而且糖果，对准了现在的时下年轻人，包括儿童为目标。所以现在我们发现到他们的一个数据显示中，大马有 30% 的电子烟民的年龄是介于12到15岁。这个年龄层的吸电子烟的数字比青少年吸烟率 12.5% 更高，
是，
这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担忧的一种情况。所以从以上的数据来看呢，传统烟草控制政策是否已经有起到一个效果了？但电子烟呢，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替代的一个产品了。
对啊，
而且呢，它逐步的占据了一个青少年跟我们时下一些少年的一个市场。这意味着烟草成瘾的一个问题啊，它并不能够有效的一个截止，反而通过新兴的一个电子烟形式则重新爆发。所以我们觉得是电子烟的一个快速的一种发展呢，使得它的监管难度变成无限的一个扩大。所以我们知道过去青少年甚至可以通过线上购买渠道获得电子烟产品。电子烟的产品的包装又非常的吸引年轻人，好像水果啊、巧克力口味啊，包括一些炫酷的一个外形啊，甚至可调节的那个烟雾的效果，变成它迅速成为青少年群体中的一个潮流产品。所以在社交媒体上我们也发现到电子烟被许多商家营销成为一种时尚，还有一种低危害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已经削弱了公众对其潜在的一个健康的风险和警惕性。这种营销的一种策略呢，特别针对年轻一代，使得他们受到一些新潮产品的吸引，缺乏对其成瘾性包括长期危害的一个认识。
TFM I ask you， 解锁知识新天地。 TFM
博思，从这个角度的话，你觉得新法令如何去应对这些现实的情况呢？因为刚才很像你所说到的一样，就是现在的青少年还有未成年，其实接触到电子烟的这个几率呢，甚至是发现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新法令的推出其实是一个好事来的，它是对这个监管的缺口及时的一个修补。首次将电子烟纳入一个公共健康法律的一个框架，这标志着国家在电子烟问题上开始走向更加系统化的一个管制 但这一法令的实施是否能够有效的彻底改变现状呢？因为我们知道说现在电子烟已经普遍化了，其实这还是要取决于政府的执行方面的一个决心和措施了。电子烟在许多年轻人心中已经成为一个潮流了。新法规虽然规定了一些销售啊、包装啊、标签啊等内容啊，如何能够将这些条款有效的落实，并覆盖到整个层面？它需要执法部门强而有力的一个监督跟执法，尤其是针对非法贩卖，和黑市交易那种打击力度需要扩大，我认为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是，而且其实这些青少年甚至是未成年哦，他们提早或者是太早接触到这些物品啊，他们只是在他们眼里只是认为只是一个潮流，他们认为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是不是我没有办法融入这个社会，或者是所有的朋友啊没有办法接受它。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呢，还是需要看一下这个监管的程度是到哪里。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 I Ask You。
博士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卫生部现在呢，他们应该怎么样去确保这些商家会去遵守新的一些规定？
对，卫生部在确保商家遵守新法令了，他将会面对一系列的执行层面上的一些难题啊。许多商家为了逃避管制啊，他可能会选择说类似转向一些地下市场，就像卖私烟的方式啊，或者通过一种先送平台销售电子烟的一些产品啊。因为我们知道电子烟的产品太多了，它其中掺杂了可能一些比较容易上瘾的一些产品在内，所以有些时候他们可能有被监控了，他们就可能用一种私下销售的一种模式去执行。所以要彻底执行新法令呢，它卫生部呢，它需要严格的一个检查的一个机制，它需要动员多方资源啊进行合作，包括地方执法部门啊、市场监督机构啊、在线的平台的协助、技术协助啊。这意味着卫生部它需要加强对实体店的一个检查的一个动作，还是要着眼于网络的环境啊，利用大数据啊、AI 监控等技术问题，去综合打击非法交易啊。同时呢，我认为一个比较重要的时候，它是需要设立一个举报渠道的，让消费者呢，包括让公众呢，参与一种监督，形成一种全社会共同治理的一种氛围，这是一个比较可行的一个策略了。此外呢，罚款力度呢和法律的政令作用是决定法规能否成功执行的一个关键因素。若惩罚过于轻微，违法者可能宁愿冒险继续售卖电子烟。因此，如果我们现在根据现有的一个条规呢，它是这样的，它是禁止向18岁以下的未成年销售烟草及电子烟产品，尤其是禁止该群体购买及使用有关的烟产品了。如果18岁以下人被揭发呢，他吸烟呢，或是吸电子烟呢，他可以面对最高507的罚款，或是社会刑事代替。这种刑罚就过于小了，因为如果烟瘾犯了，我们知道说每个月他们动辄就数百令吉要
是。
去购买这些烟了。可是呢，它有另外一个我认为是比较重要一点是说，根据2023年公共卫生烟草及吸烟管制法令第13(1)条文任何人禁止向18岁以下者销售任何烟草产品、吸烟材料或是烟草替代品。一旦违反了，触犯者可被罚款不超过2万令吉或超过1年或是2者监视，若重犯可被罚款不超过3万令吉或监禁不超过2年或2者监视。所以说呢，其实最重的惩罚应该是说销售者，是谁销售给这个是未成年18岁以下群体，所以这个部分要怎么监督？我认为说那个是至关紧要的。只要那个尺度，执法单位在这方面呢，销售的渠道他们能够有效的监督，他不是把这个产品卖给未成年者。我认为说，在这方面它就会有一点阻吓作用，因为它的罚款毕竟高达2万块，总重犯呢就会加到一个3万的令吉的一个惩罚，所以主要的重点是销售的渠道。只要能够找出那个销售的渠道，只要他是不贩卖超过18岁以下的就可以接受。如果是贩卖给未成年的，他就是必须要被取缔，必须要被惩罚。
而且其实刚才你也是有提到嘛，就是博士有提到的，就是那一点，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商家本身的这个责任感。就是如果商家自己本身呢都没有办法，就是遵守所谓的卫生部制定的这个新的规则，那么这些未成年他们甚至不晓得这是对于自己的身体有什么样的这个危害，他们自然而然还是会继续的去买这个所谓的电子烟或者是其他这种烟草的产品。
时事的密码由 TFM I Ask You 为你解开。
博 次，从你的这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你觉得未来随着这个电子烟的这个技术呢，他们不断的发展啊，相信有很多的新产品的推出嘛，还是会成为很多当代那时候的这个所谓的流行的这种物品？你认为说这项法律会不会足够去应对这种所谓的潜在的市场变化？
其实随着电子烟那些技术的快速耕地了，我们发现到市场上不断推出新的一些电子烟设备和产品哦，
是
包括一次性的电子烟啊，可调节尼古丁含量的设备啊，啊，甚至不含尼古丁的所谓的一个健康电子烟等啊，哦，这些产品呢，他们很多是巧立名目，所以它也给了立法者带来很多的一个挑战。所以此次新法令对电子烟的销售和使用做出了一个具体的规定，但面对未来不断演变的一些电子烟市场，法律的延展性和适应性就显得列为重要跟不足了。政府不仅要确保有关法律框架能够涵盖当前市场上的所有电子烟产品，还需预见未来可能出现的一些技术变革和产品形态，并提前做好准备。这意味着在施行现实的一个法规的同时，政府需要保持对电子烟行业的一个密切关注，他们必须要定期审查去更新相关法律条文，确保法规能够有始有终的能够应对整个市场的变化，同时需要引入更多的专家学者到法律修订，以确保法规的一个科学性和前瞻性。因为我们担心的是什么？有关部门的一个后知后觉啊。如果我们立法者在电子烟开始推出的时候，我们已经意识到电子烟的危害的时候，所以精致的电子烟发展不会如此迅速。所以有些时候就是说，我们执政者也好，立法者也好，他必须要有一个敏锐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嗅觉，他也必须要了解这些危害啊，对公众利益的一些产品的出现会延伸的一些问题跟病态，所以他们要及时的跟进啊，自己的一些可能在知识上也好，新产品上的一些词库啊、词汇啊，去了解多一点，而不是到这个事情蔓延开来了、发展开来了，才进一步意识到它的危害，才去做一种立法的动作。我认为那个动作通常都是来得太慢了。
是，而且往往其实如果某某的这个法律啊，或者是新的条规他们要推出的话，真正实施的这个时间，他们耗的这个时间也比较长，对吧，博斯？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因为如果所谓的禁烟令之前他们都有在实施了嘛，但是为什么它的效果还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还是有待改进的。
TFM I ask you 为你揭开时事的面纱。
那博士，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你有什么想要呼吁或补充的吗？
其实呢，在这个电子烟的问题，我们必须很严正的以待啊。其实在国家毒物中心啊，曾在面子上上载关有关电子烟的一些资料，包括他们该中心有检测到迷幻蘑菇啊，电子烟中还有一些虽然没有一些毒品的成分，却发现更危险的一些合成毒品，这会使得使用者出现严重的精神混乱和行为异常。国家的一个毒药中心药剂师苏拉斯特里之前也分享了，有一名九岁儿童因吸食电子烟而中毒，该儿童想尝试其叔叔的一些芒果味的电子烟，但没有了解采取适当的一些安全措施，他就这样无辜了，中毒了。所以在2024年呢，该中心已经接到了14宗与电子烟中毒的案件有关的投报了，其中10宗涉及了滥用疑似毒药，多数涉及了青少年杯子使用迷幻蘑菇这一款的一个电子烟。其实我们为什么这个电子烟的问题我们需要很严格的去执管呢？因为我们担心一些不法商家呢，他为了达到牟利的目标而掺杂了一些的非法药物，而影响了我们的公众利益，而使得一些民众上瘾，变成一个长期的依赖。就像我刚才说了，国家立法者他必须敏锐啊，去针对去了解这个一个趋势的一个发展。我们也知道说现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资讯，目前全世界已经有35个国家已经禁止销售电子烟了，而且一些国家把电子烟列为烟草产品并严格控管。我们的邻国啊，包括新加坡、文莱、泰国、寮国、柬埔寨都是全面禁止电子烟的。如今呢，我们马来西亚并没有全面禁止，所以我们必要做什么样的动作呢？它必须要严格的控管。除了法律的一个管制呢，政府应该大力推动一些公众健康教育，特别是年轻群体中普及电子烟的一个危害性。 因为许多年轻人对电子烟的危害性认知真的是不足够了，以为它是传统香烟的一些安全替代品，这使得电子烟在青少年群体中越加流行。我曾经有见到一个20多岁的一个朋友他说这个是无害的，没有尼古丁的如果是每个人都是抱着这样的思维的话，就很危险了。所以政府呢、学校、家庭、社会各阶段应该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了就是加强针对青少年的一个健康教育，正确的一个健康观念，通过多种形式的一种宣传教育，包括社交媒体啊、校园活动等平台啊，向年轻人去传递电子烟的危害讯息，从源头上去减少对电子烟的需求。我认为说这个是需要全民共同去参与的一种工作，去让整个对电子烟的一些危害，让大家有一个科普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认识那个是必须的，在现今的一个社会。
是，而且其实呢，也不是政策制定者才有这个责任管控一些烟草产品的，是我们自己身为人民的，我们要怎么样去响应这个政府的所有的这些政策，还有新的规定。那如果我们本身在从事着这个教育领域的话，我觉得在这个方面真的太重要了。他们从小就必须要知道，电子烟并不是一个完全安全的这个所谓的烟草的这个替代品，所以我觉得我们更加要知道他们会带来的这个负面影响，或者会延伸出来的哪一些的社会问题。在这里呢，就非常感谢博斯的分享，谢谢博斯。
谢谢我们的主持人，还有 TFM 的听众朋友们，谢谢。